铁膀子于谦来到四望亭下，一不慌二不忙，背着手往亭子上看了看。他一瞅，老兰家丢的那猴子正在二层上蹲着，两个爪子抱在前心上，两只猴眼不住的闪动，东看西看，有受惊的意思。因为周围都是人呢，连吵着带喊，他能不害怕吗？于谦心中难想，我上去就把你抓住，这有什么可为难的？赶紧把外衣闪掉，里边收拾收拾，摁摁帽子，提提靴子，抬胳膊伸腿，没有半点绷挂之处，脚尖点地往上一纵，噌，先纵上围墙。原来这四望亭的周围啊，有一道墙，可不算高吧，也就六七尺。他站到墙上再一换气，噌，又纵到头层上。这猴子一看上来人了，滋滋滋滋滋滋，叫了几声就往后躲。于谦紧跟着缓了口气，噌，纵到二层上，往上一扑，这猴子滋溜一声转到东边去了。这于谦就扑空了。等他转到东面，这猴子滋溜跳到三层上去了。于谦等蹦到三层上，这猴子噌又蹦到一层上去了。咱们简短解说，把于谦累的汗也下来了，气儿也上不来了，浑身上下全湿透了。哎呦，于谦一想可坏了，这叫看着容易坐着难呢，这玩意儿千人瞅万人瞧的，我把大话扔出去了，要抓不着这猴，这丢人受不了。他往下一看，老百姓都扬着脖，一个个指手画脚，说什么的都有。他似乎就听见有几个人说，我说你说这猴子能抓住？没事，指定抓住，铁膀子于谦天下就这么一个，那还跑得了吗？不一定，我怎么看扑了这么半天没扑着，大概够呛。这于谦一听这话呀，脸上有点发烧，他刚使劲了，结果蹿上跳下能有一顿饭的功夫，也没抓住这猴。什么原因？于谦想错了，这个猴子本身它是一种雏类呀，专门蹿高蹦矮，身子快体又轻，这个人你再快你是学的，你怎么能跟自然的东西比呢？于谦就把自己估计的太高了，又抓了半天还没抓着，于谦可为难了。你说不干了吧，这跟头栽不起，你说干吧，没个抓。于谦就坐在第二层上呼呼的喘粗气，正在他为难的时候，可巧花振芳老少十一口赶到了。花振芳抬头一看，这不铁膀子于谦吗？哎呦，累那模样，怎么没事跑这逮猴来了？老头刚来不了解内情，需要打听打听，所以呢他把一家人全叫住了，别走了别走了，来来来，靠西边停停停停。众人从马上全下来，就靠在西边了。花振芳跟两旁的人打听，说这是怎么回事，有那个爱多嘴的就把经过跟他介绍了一遍。哦哦，原来如此。 老头一想，你别抓猴了，干脆我派个人上去替你得了，看你这意思你抓不着。另外呢，我找你还有事儿，我这次不远千里来到广陵，就想见见骆公子，于谦最了解内心，你光顾抓猴了，咱这正事儿怎么办呢？老头是两种打算，但是他就半截腰插一杠子上去抓猴，怕人家猴主人不答应，得打打招呼。可巧这侯主人也在西凉，在这茶叶店的房檐下坐着呢。华振芳迈步就过来了，他可不知道这俩坏蛋，一个蓝一万，一个画三千，最不是东西。花老丈过来一抱拳，结果哪位是猴子的主人？华三千看了看，老头什么事儿？我有件事说，在这四望亭上这人啊叫于谦，是我的好朋友，我这次从山东来找他有事儿，事在紧急，我们俩需要个别谈话，您说他在上面抓猴，这事儿就不好办了，可怎么办呢？也不耽误您的事儿，我另派人上去抓猴，不知你们愿意不愿意。这个蓝一万把嘴一撇，哼，我老头你哪儿来的？山东。我说你刚才说另派人抓猴，派谁呀？我手下十来个人，您看叫谁都行，是吗？我看看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哟！蓝一万一看，在人宠之中有个花枝招展的大姑娘，他可不知道，这就是花碧莲呢。他一瞅这大妞，跟一朵鲜花似的那么水灵，这小子就动了邪心了。老头，我说那姑娘是谁呀？那是小女。好了，一言为定。你不说叫我挑吗？我挑好了，就叫他抓猴。他要能把猴子抓住，本公子还有重赏。本来的价钱是定到50两，我大方点给翻一番，100，怎么样？华振芳一看，他妈这小子舌尖谄媚，五官挪移，一看就是个坏蛋，但是急于找于谦，也希望给于谦解围，也犯不上跟他生气。你不是答应给100银子吗？我就干了。华振芳点头了，好吧，那咱就一言叫准，我马上派人捉猴。华振芳跟他讲完了回来了，这时候众人从马上下来，把包袱放在地下，老太太姑娘妯娌们正坐着歇着呢，华振芳过来跟老伴一说，然后笑着跟丫头商量，碧莲呐，我都讲好了，你收拾收拾上去抓猴，抓了猴挣100两银子，你留着爱买什么买什么，咱就是打哈哈凑个乐子，另外给于大叔解解围，为父找他还有事儿，丫头你看怎么样？哟，花碧莲听完就去皱眉，心说话爹呀，您真是老糊涂了，咱们这次出来不是打把式卖艺，千里投书来找骆红勋呢，找他干什么？一个是解释误会，另外是提我的婚姻大事，这玩意还没见着骆红军呢，我跑到亭子上抓猴去了，倘若被骆红军知道，不得说我轻佻吗？人家高兴不高兴？谁愿意娶这样的媳妇？倘若人家挑了理，这婚姻就得打了，这不是因小失大吗？ 你看我爹这个人儿。姚信不答应，可是爹这话说出来，父命难违呀。那古人专讲究孝顺，那父母的话说出来，当儿女的赶脖了。可姚信去120个不乐意，嘴里虽然答应了，但是那脸上透出不高兴的样子。八奶奶在旁边一听，问老头子：“你呀，真是吃饱了撑的，还没等进城呢，没事就找事儿，抓什么猴？不抓。”老头一听傻了，家里的，我话一出口都跟人家定好了，那你抓去。哎呀，我抓也不难，猴子的主人不答应，指明非叫咱姑娘去不可。哎呀，你呀，我说你个什么好呢？你为了抓这猴子，就不管咱姑娘死活了。他身板不好，你知道不？哎，倘若有个三长两短，跌了摔了怎么办？哎呀，花正芳一听，可不是吗？姑娘病了好几个月，现在体力还没恢复呢。这玩意上亭子抓猴，那得有把子力气。一旦有点闪失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后来一家子一商议，八奶奶疼姑娘，这么办吧？你再跟猴子主人讲讲，我们娘俩去抓去，我得给帮手，不然的话就算吹。花振芳一听也好，转身找到蓝一万花三千一提这事儿。这蓝一万一乐，行啊，我老头啊，不过咱讲清楚啊，你就上去八个人，我也是给100两银子，这银子是冲这姑娘给的，别人那我可不管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讲事情讲妥了，花振芳回来了，让娘俩准备。娘两个勉强站起来，把衣服规整规整，来到四望亭下。花振芳也到了，冲着亭子上喊：“于大叔，于大叔下来，老朽在此。”老头在底下一喊，于谦听见，这铁网子正着急的，恨不能一头的浸死在这儿。心说我这不人不人鬼不鬼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我抓不着猴，我成猴了。但是听这声音觉着耳熟，他往下一看，哟，没想到是花振芳老夫妻还有姑娘花碧莲。玉仙这心特别高兴，正好顺坡下驴，老头这一叫他，玉仙答应一声，双腿一飘，噌跳到亭下，擦着汗就过来了。老爷子，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？哟，老夫人也来了，小姐也来了，在下有礼了。花振芳挺喜欢于谦，过来把于谦拉住了。大叔，你挺好吗？那个说怎么还叫大叔啊？究竟咱俩谁岁数大？这个您甭挑，这是口头语。到了湖水铺一带，对人的尊称。闲言少叙，于谦也说了几句客气话。花振芳就问：“骆公子何在？”哎呀，我们一块儿出来的，因为走到这儿围的人太多，有点过不来。我家公子叫我打探打探怎么回事。好嘛，我挤进来一看，老蓝家丢猴了。我看这小子太狂，我脑瓜一热，跑这来抓猴来了。谁知道我们少爷这是在哪儿呢？于谦一边说着，一边往人群中看，成千上万的人，哪儿找去？花振芳一摆手，不着急，我们这次来就是投奔骆公子而来。于大叔，你在旁边休息片刻，我让碧莲娘俩前去抓猴，把这事办利索了，咱们再到家中去谈。
好好好，那行。
呀，姑娘抓猴，这可不好抓。没关系，你放心吧，大叔，你这能力是打虎的能力， 哪能抓猴呢？大材小用了，这叫杀牛的刀，用不着宰鸡。花天芳多会说话，这样呢，于谦听着还舒服，也给他解了围了。因此，铁膀子于谦一乐。这时候，八荣、八虎、八彪、八豹也过来了，都替这娘俩担心呢。花天芳告诉：“咱围着亭子转悠，这猴子跑哪边，咱们在哪边喊，以防啊，他急了再跑到别的地方去，那就更不好抓了。”因此，这几个大小伙子，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站好了。单说这娘俩，花子莲头一个把衣服收拾好了，脚尖点地，噌送上围墙，紧跟着一换腰，又送上四望亭。老百姓一看，哟，换女角了啊！哎呀，这大姑娘太带劲了，我这哪儿来的不知道。哎呦，快看来，这身子够多轻啊！就冲往上这一纵，就得有几十年的好功夫。得得得，你别装能耐梗了，童童他才多大岁数，就几十年，我这是比喻。来来看吧，看，哟，快上去了。人们在这看着，那位说花臂莲有这能力，有，但是他遇上困难了。如果于谦要不抓，一开始就是花臂莲肯定把这猴抓住，就因为叫于谦呢把这猴抓精了。这猴子是十分狡猾呀，遇着一点声音，他的毛都扎着开了。他一看又上来个人奔他，他可不干了，离着多远他滋滋怪叫，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，窜蹦跳跃。花臂莲怎么也抓不着他。后来臂莲呢，一直把他逼到第三层顶上了。八奶奶呢，上了二层了，在这给姑娘接应着。多等猴子下来，我就往上轰。怎么的，两个人也胜似一个人。这个花臂莲呢，一心一意光顾抓猴了。他就忘记危险了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这座四望亭高耸入云，本来这地势就高，三层亭子加上底台就能有七八丈高。这姑娘在最顶上，也就是到了四望亭房盖的顶上，把这猴子逼得没地方去，就跑到东北角上来了。这东北角是个大峭檐，您看古代建筑都是峭檐的，往上撅撅着，下边挂着金鸟铃。这猴子就跑到这尖上来了。花臂莲一看，行了，畜生，我看你往哪跑，我就在后边堵着，不让你有退路，这回是非抓住你不可。花臂莲往上一扑，这猴子可急了，他一看绝路了，怎么办呢？他一转身就想从花臂莲的头顶上跳过去，所以这猴子就使上劲了，连蹦再窜。花臂莲为了抓住他也使上劲儿，可坏了，这座亭子年久失修，木头都腐烂糟朽了，上不往下这一压，结果木头折了，耳轮中就听见咔哇切了哇，整个这亭子犄角塌落下来了，连花臂莲带那个猴子就栽落到亭下，这样掉在地上摔成馅饼。看热闹的老百姓，铁膀子于谦、花老夫妻，总而言之在场的人这么一看，哎呦完了。在这刹那之中， 人们不知道想什么。眼看花碧莲性命难保啊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就见人丛之中就像闪电一样沉窜出一个人来。这个人就扑到花碧莲的近前，把两手一伸，哎，像抱小孩似的接到怀中。就花碧莲没摔着，那个猴可苦了，啪嚓贴了饼子了，摔了个脑浆崩裂，把这条命扔在这儿了。还有老百姓一看，就开了锅了，摔死没有，叫人给接住了。你别瞎扯了，真的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，谁给接住的，们不知道。人们就往前挤。单说花振芳，
追求数据完整，追求音质清晰，尽在心结听书吧。
清醒过来等扑到近前一看，接花碧莲的并非旁人，正是公子骆红勋。那位说怎么那么巧？对了，不巧不成书嘛。前文书咱说了，骆红勋跟徐松鹏表哥打算到平凉山看菊花，带着于谦、主仆三人起身，三个人三匹马，走到四望亭这儿，这人多过不去，叫于谦呢到头前看看怎么回事。人家这哥俩在后头听信儿，结果这于谦是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呀，可把俩人给急的，心说这小子跑哪儿去了？骆红勋怕于谦惹事，因为他平常就不是个省油灯，脾气特别粗暴。跟徐松鹏一商议，决定到前面去看看。所以他们从马上下来，从人丛中往前挤，都挤到前面一看呢，可把骆红勋气坏了。一看于谦把牲口寄存起来，长大衣服脱了，跑亭子上抓猴去了。骆红勋心说：“你二十来岁的人了，怎么连点定性都没有？我叫你干什么来的？你忘了？你怎么跑这抓猴来了？这个畜生，我非得狠狠痛打他一顿不可。”徐松鹏一听乐了：“表弟呀，你老说于谦脾气暴，我看你这脾气也够暴的，干嘛呀？”于谦跟你同岁同月同日，你们跟弟兄似的，年轻人哪有不好胜的，其中必有原因，不信呐，一会儿等他回来一问便知。兄弟别理他，我也看看热闹。都说于谦这小子好功夫，我还没看过，这回我也开开眼。徐松鹏这么一说，骆红勋也就没得可说了。哥俩牵着马也站在人丛之中，在这看热闹。花老夫妻来，骆红勋看得清清楚楚。骆红勋心就一翻个，这不是花老丈吗？他们住在山东，到南省来干什么呢？怎么这么巧到了我的扬州了？莫非找我？哎呀，任正谦，我认得哥，现在怎么样啊？骆红勋想到这儿，心就乱了，想把花老请过来问一问。嘿，他可真没想到老花家这帮人更爱热闹，还跑那抓猴去了。这些事弄得骆红勋都有点糊涂了，所以他也就没打搅他们。正在这时候，花碧莲掉下来了。骆红军一看不好， 这样下来，这叫摔死不可。因此，甩衣服往前纵，过来把花臂莲给救了。骆红渠挺内行，在学武的时候知道这些经验。这个人惊吓过度的时候，你不要过于活动，你要过于活动，这人的命就保不住了，需要安静。所以骆红军抱住花臂莲就坐到原地了，哎，就像抱小孩似的往怀里一放，让他平静一会儿。再看花臂莲呢，脸也变了色了，汗也下来了，嘴唇紧闭，跟死人一样。花老头先过来的，这一看是骆红军，哎呦，大爷，咱们又见了面了，你真是小女的救命恩公，叫我怎么谢你？骆红军一摇头，老人家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何必客气？
好好好，丫头，丫头哎，
花老头一摸呀，这姑娘要完，可把老头急坏了。骆红兄说：“别着急，他这是惊吓过度，一会儿就能缓醒过来。”说话间，花老头回首叫他老伴：“快下来吧，你还在那杵着什么？”八奶奶早就看见了。把老太太吓得腿一软，坐在瓶子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光哆嗦了。老头一叫他，他魂灵入窍了，哎呦一声如梦方醒，双腿一飘，跳在地上。等来到近前一看，姑娘没事，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花臂莲的模样转过不少来。鼻子刺直扇呼，老太太有经验，给号号脉，翻眼珠一瞅，阿弥陀佛耶，哎呀，咱丫头没事，骆大爷爷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，快把他放下吧，您看把您累得满头大汗。骆红秀说不行，得他清醒过来再动才好，这阵不宜惊动。这骆红军就抱着花臂莲，其实这会儿花臂莲明白过来了，他什么病也没有，也没摔倒，就是吓了一下子，休克过去了。等明白过来，他觉着怀里的热乎乎的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听到父母在耳边呼唤，说把骆子爷累得满身是汗，把他放下吧。花臂莲心里头琢磨，骆大爷那就是骆红勋呢，怎么他把我救了？世界上的事儿有这么巧的吗？可自己的感觉不是在地下躺着，确实在一个人的怀里。因此花臂莲偷偷的把眼睁开了，这么一看，哟，抱他的非是旁人，正是朝思暮想的骆公子。花臂莲觉着心里头甜丝丝的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他打算呢，多享受一会儿这样的甜蜜，把眼一闭，假装没醒。不但这样，把身子往里萎了萎，靠着骆红军更近了。骆红军觉着花臂莲之动开，回头一看，千人瞅万人瞧，骆公子这脸就有点发烧。你看花老头是个粗人，倒没这细心，八奶奶那是干什么的？老太太看着女儿睁开眼睛，完又闭上了，直往骆公兄这怀里头美。老太太一瞅哟，心中暗想，丫头啊，你真是脸皮厚哦，你装什么大瓣蒜，你还不起来，把我们老花家的脸面都丢尽了。老太太想到这才呼唤花臂莲。